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吸引我们，你夺走我们的心。主，今天我们聚集在你的脚前，求主你对我们说话，使我们今天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从信息当中心里得安慰，也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永不改变的神。感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感谢主。20年的时间长不长？很长啊。但是为什么对我来讲一转眼就过去了，已经这么老了，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啊。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代一代的，一代来一代过去，一代来一代过去。对我们来讲，信仰能够持续多久？你的信仰，你对神的认识，如何能够传承给下一代？你的下一代如何能够承接你所有的，加上他自己的？我们从圣经上看见，信仰其实很难传承，信心很难传承，这些完全是个人的经历，完全是个人的经历。如果你没有经历，你只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学习，你知道，你绝对没有办法将你自己的生命传递给你的下一代，很难的，真的很难。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神对亚伯拉罕讲话，亚伯拉罕有经历；神对以撒讲话，以撒有经历。他的两个孩子呢？以扫跟雅各。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事实上，若不遇见神，若不遇见神，神的计划，神的呼召，很可能就在一代就结束了。从28章创世纪开始，这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转捩点，极大的转捩点。神救赎计划来到这里，来到雅各的身上，开始进入一个非常奇妙的，我可以讲说非常奇妙的一个转捩点。雅各当时他离开家，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住帐篷的人，他是一个为人安静的人，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人。可是此刻，为了他的生命，为了他自己所做的，他必须要离开家，逃避他的哥哥以扫。谁知道呢？这一去20年，谁知道？没有人知道。一去20年，神知道，雅各不知道。你知道雅各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你知道吗？恐惧、害怕、孤单。以赛亚书41章说：“你这从雅各。”神讲他， 雅各，雅各当然是代表以色列，不过我们现在来看以赛亚书41章，增加一点印象，看你是否能够跟雅各有点认同啊。他说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不要害怕，从雅各像虫一样小小的。问题是雅各此时呢根本不认识他，雅各此时呢他父亲的信仰根本没有改变他的生命过，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位神，只风闻有你，从来没有亲眼看过你。圣经来告诉我们说他离开了，来到一个地方，这一次这个礼拜如果你们有仔细在看脸书上，我们读经计划改成是妥拉的，许多人有回想有回应，很有意思。我鼓励你们能够加入，鼓励你们能够去读，鼓励你们能够回应写在上面。这个礼拜很多人犹太人的谈到这个礼拜的妥拉的时候呢，这很奇妙啊，每个人都在提起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他说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然后他就做梦了。来到一个地方，出了别示巴，他的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到了什么地方，只说那个地方，来到一个地方。如果你明白英文的话，他不是讲 a place， 他说 the place， 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他到了那个地方。 Vaiga Bamakom， 他到底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从这个字，他到了那个地方，我们来看这个字 Vaiga 这个字，他到了。你知道希伯来字都有它的字根，那是字根的动词呢叫做 Paga Paga， 意思就是相遇，相遇。他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他来到这个地方是有特别的安排的。所用的这个字相遇，遇上了，又可以称作中保。我们从这经文上来到了神跟人相遇的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桥梁，这个地方是一个桥梁。那这个字呢又有另外一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征战，征战，或是呢暴力的对峙，就是阴间的势力跟天堂的势力的交合点，阴间的势力跟天堂的势力的交合点。雅各走进了一个地点，走进了一个可以说是神为他预备的一个点上，那个地方不是他预料的，他就是走走走走进去了，走进这个地方。他离开家一个人，心里孤单害怕，但是走着走着走着，他走进了一个与神相遇的地方。我告诉你哈，雅各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他一无所有，他跟他爸爸不一样，他爸爸在家里住在帐篷里，亚伯拉罕差派他的仆人带着大批的财物到哈兰去把利百加他的妻子带回来，他哪里都不用去。但是雅各不是，雅各他爸爸说你就到你母舅家去，或许从他的女儿里面娶一个做妻子。但是为什么让他孤孤单单的去，也没有仆人跟着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去。但是你要记得，我们今天在学习这个功课的时候，你要记得雅各这个人，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他用尽他的方式 当然靠着妈妈的帮助，他想要得到父亲的祝福，他用骗的。但是呢，至终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父亲给他的祝福就是神命定当中要给他的祝福。意思就是说，他根本不用去骗，根本不用自己的方式去夺取，这个就是他的。因此在雅各的身上延续着亚伯拉罕的约，神给亚伯拉罕的约，而这个约是关乎整个人类的，关乎全人类的。因此当雅各要离开的时候，已经走到这个点上的时候，犹太人的注释家他们甚至于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就是整个天地万物都屏住气息，等候着这一刻，等候着这一刻，雅各要走进这一个点上，这个地方。因为从这一点上，雅各的生命要改变，以色列要出来，整个人类的计划，救赎计划要开始，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我刚刚已经讲，雅各本身他并没有承接亚伯拉罕的信仰那么深，或许知道而已，头脑的知道，知道他爸爸的信仰，头脑的知道，他自己从来没有经验过，他没有经验过。对于这一位神，他只知道是他的祖父的神，他爸爸的神。此刻这一位神预备要在雅各身上成就他极大救恩的这位神，还不是雅各的神，不是，他是我们看见神直接的介入，他来到一个地方，来到一个与神可以相遇的地方，然后呢，天就暗了。我有时候在参考这些犹太人的注释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哈。他们说雅各来到这个地方，忽然间天就暗了，他没办法，他要找一个地方睡觉，天黑了，古代的人是这样，天黑了就睡觉，要不然你要做什么，没电视看，天黑了睡觉。但是在野外，因此我们看见他拣选一些石头枕在他的头下睡觉，有可能是预防野兽，或是有一些，谁知道呢，在那个荒山野外的地方，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总之雅各就睡了。圣经直接告诉我们，他来到了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他到了，他进入了这个地方。巴马控，马控就是希伯来文的地方，那个地方，指定的地方，特别指定的地方。这个字另外一个意思，它的动词，它的来源字源叫做 kum， 有起来兴起的意思，起来兴起的意思。为什么我要把这些意思先摆出来让你们看呢？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地方很特别。这个地方在创世纪22章第4节，创世纪22章第4节，当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要去献为燔祭的时候，第4节，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那地方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哈马控，同一个字，就是那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在哪里？神指示亚伯拉罕说是在哪里？摩利亚山，是不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在哪里？今天的耶路撒冷，圣殿山那个地方。所以当雅各，是的，圣经后面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来到一个地方，原来的名字叫做路斯，他在那个地方，他其实走到那个地方，他躺下去睡觉，在睡觉当中呢，他梦见一个梯子，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呢，头顶着天，有神的侍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个地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章51节，他说什么？他看见51节，他看见拿但业 拿但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个出处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创世纪28章的地方。他耶稣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天打开了，然后看见使者，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这位人子是谁？是谁？耶稣。使者要在他的身上上去下来。所以当我们要把这个地方跟主耶稣所讲的他自己这个地方连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来明白这个字，这两个字。你说犹太人在研究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们说那地方，他们马上知道这个是指的是耶路撒冷圣殿山，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你知道他们不称神的名字的，他们对神的名字叫什么？ Hashem， 不敢直称他的名字。我们圣经翻译成耶和华神，你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你不敢念他的名字，叫做 Hashem。 所以当他们讲那地方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讲很神圣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他们叫做 Hamakom，传统上指的就是神的名字。因此我在讲，当雅各走进这个地方的时候，雅各走进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躺下，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天开了，然后他看见有一个梯子，神的使者在那里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他在梦里面他看见的就是那个地方，神所指示的那个地方，神所拣选的那个地方。而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上的那个地方呢，上面就是一样的神的殿在那个地方。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哈拿我们的导游跟我们讲说，耶路撒冷这个名字耶路撒冷其实是有两个城，是复数的，一个城在下面，一个城在上面。所以有一天这个新耶路撒冷怎么样？要下来，新耶路撒冷要下来，两个城要相遇，要相遇。雅各在做的梦，在梦中所看见的，他看见有个梯子，在这个点上，这个地方呢，天打开了，他看见，他因为他看见神在顶上，梯子的顶上对他说话，对他说话。所以对雅各来讲他不知道，但是耶稣在新约里面所讲的却说那个就是他，能够连接天上跟地下，能够使神跟人相会的。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中保，你需要桥梁。那谁是那中保？谁是那个桥梁？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事实上你如果要讲，就是雅各在这个时候他所看见的，其实他看见的是弥赛亚。我们今天在学习这个或许有点深哦，但是你要去连接两个经文在一起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它里面的深意。为什么希伯来的圣经注释家不放过这个地方？他们一定要去找，因为这个很不寻常，很不寻常。比如说雅各醒来之后呢，雅各醒来之后，我们看第19节，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这里有一个那地方，那个那地方这个字跟前面那地方那个希伯来字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是两个字。在这里说那地方名起先名字叫路斯的那地方，可以说是就是一个城镇，一个城而已。但是前面的那地方就不是那么简单，那个地方是有特别的指向，特别指向的。我们看见说那地方这个字其实常常出现，甚至于在《生命记》里面， 当他们要进入应许地之前，神借着摩西的口告诉他们，他们不可以随便在任何一个地方献祭、献燔祭或是过节，不可以。你一定要在哪里？一定要在神所指示的地方。神所指示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现在的耶路撒冷，是那个地方。在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曾经在示罗，我们去过示罗，吉甲示罗，是不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呢，那个不是最终的地方，最终的地方就是圣殿山，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是那个地方。从神的心意里面，那个点，他们说这个点其实是整个的宇宙万物创造的一个中心点，在这个点上你可以连接到天，这个点你连接到天。所以雅各在梦里面他看见的意象是他走进了这个地方。犹太人说，当亚伯拉罕献以撒在摩利亚山上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殿在哪里，神的殿，神的家在哪里。以撒最有名的是他在田间的默想，他在灵里面跟神交流的时候呢，他就是站在那个神的家、神的殿面前。以至于当雅各做梦看见，他醒过来，他说这真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天的门，他看见的也是那一个殿，也是那个殿。所以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哈马控，就是那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名，神所居住的地方。我绕了一大圈哦，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一句话里面它的意思。那么这个礼拜大家都在谈那个地方，他走进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到底是哪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们相信就是神所拣选的地方。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雅各所看见的这个天梯，其实就是荣耀复活的弥赛亚主耶稣。起来，记不记得那个动词有兴起起来的意思？他看见的，耶稣说，你们要看见，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在他的身上。他是复活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他成为我们的桥梁，他成为我们可以跟神来往的那个通道，他就是道路，而他也是那个门。他说，我就是门，我是羊的门，他是那个门，他是那个道路。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一切都是他，他就是那地方。主耶稣就是那地方，那个地方，雅各现在看到了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借着那个梯子，他雅各可以跟父神讲话。若不借着他，若不借着那个梯子，若不借着那个道路，没有人可以跟父神来往。从一开始，从一开始就是要借着那个中保，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一直在学习，在讲，其实主耶稣从一开始他就在那里，你只是没有认出他，没有人认出他，但是他在那里，因为你必须要透过他，从一开始你就要透过他，我们才能够跟父神对话，相遇，相遇，相遇。所以雅各在那个地方，他听见神告诉他，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他现在躺卧在那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一句话，这个应许在这里，这一段应许非常重要。这一段应许是神告诉雅各的，虽然是在梦中，但是他亲眼看见，他亲耳听到，他知道。而这段应许借着雅各，那个时候再讲一次，他连妻子都没有，更不要说他儿子，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已经在他的腰中了， 你知道吗？如果希伯来书作者说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腰中，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么此刻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已经在雅各的腰中了。所以这一段的应许其实是宣告着在以后未来的年日里面，长长的年日里面，以色列的命运已经在这里了。我希望你们听得懂明白这一段话，看出神对以色列永不改变的应许。土地，这块地，你躺卧的地方，如同他对亚伯拉罕讲，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都是要给你的，你看见的都是要给你的。雅各，你躺在这里，这块地是要给你的。他也对以撒这样讲，你不要到埃及去，这块地是要给你的，跟你的后裔的。土地，后裔，你的后裔将如尘沙那样多，一个都没有。但是已经告诉你，你的后裔将要如尘沙那样多。他告诉亚伯拉罕，你看看天上的星，你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就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天上的星，地上的尘沙那么多，是你的后裔，土地后裔。然后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的后裔要像东、西、南、北开展。在这句话里面已经暗示着，以色列有一天他们要被分散到世界的地极，东西南北开展。有没有应验？应验了。但是地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地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一个单数的，指的是谁？就是那个梯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点，就是这个弥赛亚，我与你同在，这是神的应许。然后呢，你无论往哪里去，不管你到哪里去，我必保佑你，我总要领你归回这地。不管你在哪里，我要领你归回这地。明明雅各是要到哈兰去，巴旦亚兰去，但是神说，你无论往哪里去，不管在哪里，我要保佑你，我要领你归回这地。这是对以色列所发的预言，这句话。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神他的话语永不改变的，他总不离弃以色列的，他必领他们归回。这个应许横跨不是20年，这个应许是横跨至少4000年，长长的年日，4000年，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是神对着雅各所说的话。我在这里我想问你们，我们学习到现在，你觉得雅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骗子，诡诈的人，是不是？有人点头，对，没错。他骗他爸爸，骗他哥哥得着长子的名分，可不可取？按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人一点都不可取，是不是？我们如果看到这样的人，你知道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会怎么讲他？这个人真不好，骗哥哥又骗爸爸，现在正在逃亡，是不是？他说，我问你们，神有没有对雅各这样讲？雅各啊，你是个骗子，但是呢，我怜悯你，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你没看到他这样讲。神有没有责备雅各？没有，一句话都没有责备。但是神对雅各的应许却是什么？大到影响到全世界的，你知道吗？神的祝福，神的应许给雅各的，不在乎雅各这个人，不在乎他做什么。所以我问你们，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恩典，你知道吗？这个叫恩典。恩典的意思是什么？白白得到的，不是因为他做什么，他行什么，那是神给他的。 在这个时候的雅各呢，他其实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恩典，他还跟神讲，他当然起来了，在石头上浇油了，还跟神讲，如果你与我同在，如果你与我同在，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在讨价还价，知道吗？你说你要与我同在啊，你要赐给我这一切啊，保守我，保佑我，保佑我什么都很顺利啊，保佑我有吃有穿啊，保佑我出去了还可以再回来啊。如果你做到这几点，那么你就是我的神。这是雅各的反应啊。你们不要笑，我请问你，这是不是也是你的反应啊？是不是你的反应？是不是常常我们有这样的反应跟神讲？你不认识他，他明明说我总不离开你，总不撇弃你，我要与你同在，我要带领，我要保佑你，那你还跟他讲什么？还不够，你要让我看见，你要让我真的体会到，你真的供应我，你真的赐给我宽广的路，你真的赐给我亨通的道路，那么可以，你可以做我的神。哇，那这个雅各真厉害啊，他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雅各还不知道什么是恩典。弟兄姐妹们不要笑，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恩典吗？你知道你今天所有的都是恩典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现在有一口气也是恩典吗？什么都是恩典吗？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能够好像有手上有筹码，我们常常跟神在那里讨价还价，是不是？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重要，我可以跟你讨价还价，你是我的神，你就要这样子做，你不这样子做我就不要。不要笑，雅各就是你，你就是雅各。但是你知道吗？神没有跟雅各计较，以色列的命定，以色列的命定从这个意象开始了，从这个意象展开了。这个命定什么叫？我们常常讲命定，命定，我就去 Google 一下，谷歌一下哈，谷歌怎么说？他说他的定义就是必将发生在一个特定的人或事物上的事件。这是你的命定，每一个人有没有命定？我们常常讲我有我的命定，我希望我主啊让我知道我的命定是什么，我就好好的走下去。但是我告诉你哦，谷歌的定义就是说你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命定，而且你一定是只有你才能够达到完成的那个命定，那个事件。以色列的命定从这个时候开始，从这个时候展开了。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忽然间觉得很里面有一个急迫感。这个急迫感就是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自己的认知，或是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来判断人，判断事情。当我看到神对雅各他说，对雅各讲这些祝福的话的时候，我没有看到神在里面有任何的斥责，有任何的责备。我心里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常常选择的是责备，我们常常选择的是斥责，我们常常先把自己的立场定好，然后我们发出杀伤力的言语，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判断是对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块。雅各不管他前面怎么样的骗他哥哥，骗他的爸爸，你知道他到了巴旦亚兰，他真的是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骗哥哥长子的福分，但是呢，他的岳父用他的长女骗雅各，是以眼还眼啊。神是公平公义的神， 人所做的是什么，你会发现人要付出那个代价。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神，我们要学习神。神看人不是看你的当下而已，神看人他是看到你的终点，他是看到他造你的时候要完成的那个命定，他看到的是那个。神看到的是成品，他已经知道你的成品是什么，但是我们看不见。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纷争，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纷争，就是因为我们不放过人，我们抓住人不放，我们忘记了我所领受的其实都是恩典。我巴不得每一个人，我们试了在看雅各的这个20年，但是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从神的身上来学习，从神的身上来学习，他对他所爱的，他对他拣选的，他对属他的。神绝对不是那个拿着鞭子在后面要打他的这样一位神。神是充满怜悯的神，神是充满爱的神。神告诉雅各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岳父骗你，诡诈对你。神都没有讲雅各你自己也是诡诈啊，他有没有这样讲他？没有啊，神没有讲他，神没有提你看你过去就是这样，所以你今天又遭受这样，你有在圣经里面看到吗？没有啊，神不提的，神没有提到这个。神只是说，我知道他怎么对你，我与你同在。神让事情发生，因为他是公义的神。雅各娶了利亚，不是他爱的，他只要一个拉结，最终变成四个妻子。虽然有四个妻子，他还是只爱拉结。他神让这件事情发生，雅各跟拉班完全是世界的体系，世界的体系，勾心斗角，欺骗来欺骗去，诡诈对诡诈。但是谁知道呢？神可以从灰尘里面让它长出玫瑰花，神可以从人所行的这些坏事里面却带出了赞美。利亚虽然也是骗局之一啊，借着他，他自己本身应该也知道吧，他知道他今天不应该是他嫁给雅各啊，是不是？他应该知道啊，但是他在其中啊。神没有责备，我今天要讲就是说，在以色列的命定展开的时候，神没有责备雅各，没有责备利亚，没有责备拉结，没有责备这些事情都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当雅各20年出来以后呢，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还有一个在肚子里哈，被雅比出来了，12个支派出来了，神从人的错误里面他带出那个美好。雅各一生如他所说的，如他所说的很苦啊，7年为拉结，结果娶了利亚，再7年还是为拉结，其实他的14年都是为拉结，只是前面的7年结果是利亚。他为爱情，是不是为爱情，然后为他的这个岳父辛苦，辛苦的工作。但是在这个意象里面，我先看到意象，看到意象里面呢，他看到有天使上去，有天使下来。就他们的解释是说，上去的是雅各在以色列地保护他的天使，先上去。换下来另外一对是要跟着他到巴旦亚兰的， 他进他出，耶和华都保护他，差派天使保护他。神的爱你没有办法形容，神的爱你没有办法解释，你就是没有办法解释。等他回来的时候呢，雅各看到两个军兵，两团军兵，两营的天使，他知道，据说呢又是在换班了，巴旦亚兰的那一队又回去了，在以色列地的又来了。雅各蒙福，他到最后明白这位神与他同在。但我刚刚要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你今天是主耶稣用宝血买赎的，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你里面有创造主住在里面，你知道吗？知道吗？你是不是知道说我们是他重价买来的，是他的宝贝，每一个都是他的宝贝。你不要以为说神只差派天使为着雅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出你入都有天使保护你，你信不信？你最好信，你最好信。我们看见神的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对雅各，他对雅各所讲的话都是祝福的话。神不是不知道他害怕，不是不知道他孤单，不是不知道他也被骗，但是神对他都是祝福的话。我盼望我们在学习这整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能够也对我们的弟兄，也对我们的姐妹，能够说出祝福的话。不要因为他此刻此时此刻所行的，不要因为此刻他所做的事情不合你的意，你责备他，你生气，乃是认知一点，就是这个人或许正在经历他生命里面的最孤单的时候，或许正在经历他生命里面最危险的时候，最难的时候，是你不知道的，是神正在做的。雅各不是一帆风顺的，雅各受那么多的苦，到最后他说什么？我的年日又少又短。神爱他的爱没有改变，但是他要担起的，他要经历的，却是他自己要受的，却是什么？很痛苦的。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像雅各。我们以后再读下去，一直到创世纪结束，你会知道，我不要像雅各。因为那个在人世间痛苦就是痛苦，你知道吗？痛苦就是痛苦，尽管我知道神，我认识神，痛苦就是痛苦。我们给人一条路走，我们能够祝福，神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命定，一定要达成。我要讲的就是，他或许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做到，但是我相信圣灵可以，我相信神可以，他一定可以做到。我相信神一定可以在他生命里面翻转这个人，这是我相信的神。我不知道你们，我相信神可以，我相信神可以使雅各变成以色列，我相信神能够使一个最诡诈的人，骗子，却变成带下祝福全人类的这个管道。我也相信神在我们当中，在他的百姓里面，每一个人，我现在看到的每一个人，你的生命，神对你有特别的计划，他要透过你，他要祝福你，他要透过你来祝福许多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带下神的祝福的，只有你可以，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要认知创世纪三十章三十一章，我们看见一个家庭， 吵吵闹闹的，争着生孩子，有人生不出来，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利亚虽然不是雅各心所爱的，可是呢，从利亚所生的孩子里面出来犹大、利未，一个做祭司的，一个做君王的，我们都不知道。你不能去讲利亚，你也不要去讲拉结，至终那个结果只有神知道，这是圣经一再教导我们的，新约一再教导我们的，不要论断，不要批评，不要用恶毒的心对人，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我们看见是雅各出去回来，我们看见天使，他看见天使，可是这个时候的雅各不再一样了。这个雅各他从躺下去睡觉起来不再一样了，你知道吗？他躺下去，当他再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再一样了。当他经过20年再回来的时候，这个雅各不一样了。他的不一样是因为他跟神的连结，他的不一样是因为生活生命的经验经历，他不再一样了。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建立起这一位雅各。下个礼拜还有，他还有继续的故事。我想到一个经文，是在诗篇138篇第八节，他说，这诗人大卫，他说，我虽然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接下来这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我们会经过患难，但是你要相信他与你同在，他要救活你。虽然你的仇敌向你发怒，像拉班，但是呢，神介入，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必救我。只要有关你的事情，你看着你隔壁的，对他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你的事，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你的事。你要互相讲，你信吗？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或许暂时你看不见，或许暂时你走的真的是不知道下一步能不能走下去，但是你要相信他必成全关乎你的事。雅各走过来，他哪里想要生12个儿子，他没想都没想过，他哪里要4个妻子，想都没想过。有人说他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然后将这个放在那个饮水槽的那边，所以羊一交配的时候就生出了有斑纹的、有条纹的、有斑点、有条纹的。你去试试看，看能不能生出来。这其实是中东的一个巫术之一啊。雅各也用巫术啊，雅各不仅是骗子，他还用巫术啊。你看不见神责备他，这个答案是在后面31章啊。神告诉他，拉班的羊会生出斑点跟条纹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的赐福、神的介入。雅各知道，雅各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他知道，他明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你雅各聪明啊，依靠神，是神的介入，神的带领，因为神一定要成全关乎雅各的事，你知道吗？ 他在雅各所行的道路上每一件事情神留意保守雅各。今天我们看到神在最后今天的陀拉的部分，在开始的时候神显现对雅各讲他的一生，不仅他的一生关乎到他的后裔，不仅关乎到他的后裔，还关乎到整个全人类系于这个人，也讲到他要把他带回来。在最后你知道亚伯拉罕很奇妙、哦、亚伯拉罕神要他离开离开离开 Leha Leha、right? 离开分别出来跟这个世界隔离，于是亚伯拉罕就听话来到了迦南地做客旅做寄居的。以撒呢预表主耶稣的，在摩利亚山上差点被献祭的这一位预表主耶稣的，你知道主耶稣一生33年半在地上他没有离开过以色列地吗？主耶稣也没有离开过以色列地啊。以撒神说你不要下埃及去，我与你同在，我赐福给你。以撒没有离开过，他就是在那块地人就做客旅做寄居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他离开，他往世界去，他往世界去，几乎你都不知道他回得来回不来，因为他在那里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为什么？为妻子，为妻子们呢，为孩子们呢，为生活，他必须与这个世界的体系交手。拉班代表世界的体系，拉班代表敌基督啊。拉班想尽办法不让雅各走，因为雅各啊，我知道你不能走，因为我所蒙的福都是因为你带来的。拉班也知道，但是拉班是在撒旦的体系之下的。拉班可以拦阻雅各，拉班可以拦阻雅各。如果拉班拦阻雅各，你知道拉结、利亚，他们都是在这个文化背景里面的。你看最后出来的时候，拉结还偷他爸爸的神像，不管他理由是什么，他偷他爸爸的神像，甚至于到下个礼拜他要讲的，他要到伯特利去还愿的时候呢，他还必须要告诉他的家里的人怎么样，你要收出你所有的那些偶像的东西埋在树底下。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如果雅各继续的住下去，我们可以保证一件事情，雅各就融进这个世界里了，神的计划终止了。不会，感谢主。31章神向雅各显现，我们再来看31章13节，我是伯特利的神，他现在称他是伯特利的神，因为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你忘记我没忘记，是时候了，阿利亚。神对雅各说，阿利亚归回，现今你起来，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你必须要离开，你必须要回去。今天这一句话在这个礼拜里面，在全世界，在犹太人当中在阅读的，我们祷告愿这一句话也打中许多人，就分散在东南西北世界角落这些犹太人，是时候了，你要起来，你要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你一定要回到他指定给你的那块地，你不仅要回到那块地，你要回到妥拉，你不仅要回到妥拉，你要回到那地方，你要回到那地方，你要认识那地方，哈马控尼赛亚主耶稣。我们要为在全地的犹太人以色列百姓祷告，是时候了，你要起来。神的应许不改变，直到永远，不管你在哪里，你要回来了，你要阿利亚，你要回家，你的阿利亚 刚刚说过，不仅只是回到以色列，你的阿利亚也包括回到妥拉，回到神的话语。今天神在这个地级的一小处，一个小小的地方，拣选一小群的人，这小群人里面只有一小群的一小部分的人知道要回到妥拉，要回到神的地方，哈马空，要回到那条路，要回到那个梯子，要回到耶稣啊里面。我们借着今天这个经文，从一开始到后面到幕后，我们看见这二十年其实是整个人类一直到现在一个历史的缩影，人类历史的缩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面看到你自己。在这里我必须要再跟大家分享多一点点，就是神放在我心上的，他带领我们，称我们这里是团队，我们是团队，我们不是一般的教会。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要回应他的呼召，我们不仅回到妥拉，阿利亚回到妥拉，我们还要能够带人，带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回到那块地，那地方要回到那地方去。所以我明年神若许可，我继续带人回去。我盼望有人可以跟我同心，可以跟我同行。但愿神今天赐福他自己的话，能够把这样的真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你不要忘记，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因着今天神的话语得到改变，得到改变。我们起立，我们低头祷告，大家一起起立。主，今天我们不管我们的属灵状态在哪里，不管我们的生命状态在哪里，或是在旷野，或是在沙漠，或是在很孤单的暗夜里，我看到雅各，我看到雅各与你相遇，是在他没有意料到的，是在他没有等候你的，是在他根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与他相遇。我要求你，阿爸父，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里的，不管他现在在哪里，他的生命要与你相遇。主，当我们与你相遇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你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的神。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今天借着雅各，你怎样对待这位雅各，我们也能够像你一样来对待我的弟兄姐妹，能够说出安慰的话，造就的话，劝勉的话，并且祝福的，能够使生命能够因着我的祝福，因着我的带下的这些安慰鼓励造就的话，他能够达到他的命定，能够荣耀你的名。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主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你的话语的，听到你妥拉话语的，有一个心愿说我要阿利亚，我要回到你的妥拉，我要阿利亚回到你的话语，我要阿利亚回到那地方，我要阿利亚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主，不要放过我们，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雅各，我们常常是从雅各，但是你怜爱他，你拣选他，你与他同在。主，我们今天也知道天使天君围绕着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对我们说恩言。主，我们领受这么大的恩惠，主啊，我们知道这就是恩典，就是恩典。主，但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恩典给人，给这个世界。主，我谢谢你，我赞美你，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需要的名，阿门。